10万块钱的劳务费，那是相当不低了。只是这个女生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，她怎么这么有钱呢？她拿出10万块出来，眼睛眨都不眨一下，是狠。我抬着眉毛，试探着问道：“10万，我接。可是，你拿得出钱来吗？”“
当然可以。”
女生直接取下右手的手表，轻轻地放在桌上，说：“这块表先作为定金。”我低头一看，瞧见那表其实是一块男表，劳力士的鬼水绿水鬼，这玩意儿可值几万块呢。我把手表拨给了冯春生：“春哥，验验货。”冯春生见过世面，很多东西的道道他都懂。只见他拿起手表狠狠地一摇，然后迅速放到耳边，听了一阵之后，再把表放在桌上，对我说：“劳力士的真品。”成。我收下手表，示意女生坐下，说道：“简单介绍一下，我叫雨水，是阴阳秀的传人。”“
啊，知道。”
女生听了我的介绍，也给我做了自我介绍。这一介绍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女生是个腕儿啊。她是个闽南一所大学的大学生，今年念大四。她叫苏怡子。苏怡子在大学里念的是音乐系。她在读书的四年，横扫了许多音乐大奖。苏怡子最近在网络上传了一段视频，也非常火，点击量超过1000万。视频里苏怡子的音乐造诣显露无遗，他是自己打一面鼓，然后自己又拉一段二胡，他自己弹了一段三弦，最后自己又打了一段扬琴。他搞定这一切之后，把四段乐器的声音混合到一起，最后成了一段天籁之音。在网上，苏怡子有个外号叫淮阳一姬。一来，苏怡子的老家是淮阳；二来，他玩的乐器都是古老的乐器，很中国风，所以就有了淮阳一姬这个称号。老年间，十里淮阳河，那是古典音乐的大城所在。苏怡子在音乐上的天分毋庸置疑，他在大学里头到处的参加比赛，总奖金超过400万，可以说他是个小富婆了，怪不得他随随便便能够拿出10万块钱来。我问苏怡子：“你身上的尸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”“
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大概在3个月前吧。”
苏怡子说道。“
3个月前，我身上开始长出尸斑，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尸斑比较少，颜色也非常浅，不仔细看都看不清。最近情况开始严重了。”
苏怡子说：“现在他的尸斑非常影响他的演出状态，他已经停了演出1个月了，如果继续这样，那损失惨重。毕竟现在苏怡子只要出席一场演出，就是10几甚至几十万的出场费。”我点点头，对苏怡子说：“你这事儿其实有点怪呀，你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怪事儿啊？”“
怪事儿？那倒没有。”
苏怡子摇摇头。“
有果必有因，你的尸斑不是凭空得来的。”
冯春生笑着对苏怡子说：“
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没准儿真的是有什么怪事儿呢。苏姨子想了很久之后说道：
最近没发生过什么怪事啊，只是在大一的时候，我们宿舍里的人遇到了诅咒。
诅咒？我让苏姨子给吓唬住了。这女生知道什么是诅咒吗？我问她，什么诅咒啊？
苏姨子嘴角上挂了一抹邪魅的笑容，她压低声音对我和风春生说：
来自胡娘的诅咒。
胡娘是什么呀？我看向冯春生，冯春生偷偷告诉我说，东北五路野仙，狐黄白柳灰狐是狐狸，东北那边管狐狸叫狐仙娘娘，南方这边有些地方叫狐娘。
我立马懂了，又问苏姨子说，这狐娘诅咒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苏姨子问我：
哎，真的要说吗？
哦，我点头说，这些东西我都得了解，不然我凭空去帮你去了师班不太可能吧。苏姨子顿时低头，两只手托着腮帮子，情绪很低落，他手背上的尸斑很是明显。他想了很久之后对我说：
那我就说吧，胡娘的诅咒四年了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今天我说给你们听。
好。
我点点头示意苏姨子继续说，接着苏姨子说起四年前。四年前苏姨子刚刚念大一，她和宿舍里的人关系非常的好。他们那个大学宿舍里是住六个人，不过其中一个人退学了，所以只有五个人。五个女生按年级的排序，老大是东北大妞，叫竹墨，听说家里养了很多的狐狸。有一次五人出去郊游期间，老大带了一对狐狸，他的那对狐狸一条叫小黑，一条叫小白，一条是黑狐狸，一条是白狐狸。这黑白两条狐狸其实是情侣，竹墨带狐狸过来就是让他们几个品尝狐狸的美味。竹墨说这狐狸吃了大补，而且烤狐狸的味道尤其好吃。苏姨子他们都是大一的学生，骨子里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，听说有好吃的那当然得吃了。他们带着狐狸去了河边，准备好了烤架佐料，在河边烤狐狸，水源也有。当时竹墨装狐狸的是个铁笼子，他们准备好了之后就开始杀狐狸了。竹墨拖出去一只黑狐狸，宿舍老二直接捡起一块石头要打死那只黑狐狸，旁边笼子里的白狐狸拼命地撞笼子，同时还对着竹墨他们吼。竹墨说这是白狐狸舍不得黑狐狸死呢。当时苏姨子有些于心不忍，劝竹墨说这狐狸呀就不吃了，怪可怜的。竹墨说有什么可怜的，他们家养的狐狸有不知道多少被杀了被吃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动物养着就是给人吃的。他一边调侃呢，突然那黑狐狸转头咬了竹墨一口，这一下子竹墨更加恼火了，他把狐狸往地上一按。宿舍老二 拿起石头对着狐狸的面门狠狠地一砸，接着祖母直接用刀砍断狐狸两条腿，宿舍老三则用刀在狐狸的心脏处剜了一刀，宿舍老四则用石头把狐狸的腿给砸断了。一只狐狸顿时被苏怡子其四位室友给虐杀了，这下子那只白狐狸更加发狂了，直接冲破笼子冲了出来，速度极快，身手极其敏捷地在四人身上都咬了一口。咬完之后，那白狐狸就往树林里头逃走了。在进树林里那一刻，白狐狸突然停住脚步，扭过头，恶狠狠地瞪了其余人一眼，然后进了树林，再也不见。当天下午，众人都把愤怒发泄在那只黑狐狸上，他们恶狠狠地吃掉那只黑色的狐狸，吃的只剩下一个骨头，他们吃干抹净了。晚上回寝室，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做了同一个梦，梦里面那个狐狸对他们说，
狐娘写咒，你们不死，诅咒不灭，今天你们降在我男人身上的灾难，我会原封不动的全部都还给你们。
这就是苏怡子说的狐娘写咒。第二天早上，苏怡子他们醒过来，发现他们的枕头下头都有一滩血，这就是狐娘的血咒。血咒以下，人不死，诅咒不灭。我问苏怡子，狐娘的诅咒实现了吗？
实现了。
苏怡子平平静静地说道，他的话语极度的平淡，不过我从他眼神里面阅读到他内心的恐惧。苏怡子说，
我们寝室老大竹墨砍断狐娘的腿，所以竹墨死了。他晚上在操场夜跑的时候，被一辆在操场练飙车的家伙给撞死了，腿给撞断了。
撞断了？我问苏怡子。苏怡子说，是的，竹墨被撞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救护车来了，医生发现竹墨的两条腿不见了，找遍整个操场也找不到。这可是奇事了，难道说狐娘的血咒真的实现了？要不然那腿也不可能凭空就没有啊，就算被轮胎给碾压断了，那腿也得在呀，就是形状不太一样了嘛。苏怡子接着说，
老二用石头砸烂那只黑狐狸的脸，于是老二前年去游泳淹死了，整个人肿了一大圈，可是脸皮却被剥掉了。
一个淹死的人脸都被剥掉了，这他妈的也挺奇怪呀。老三和老四的死法和他们杀那黑狐狸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苏怡子说，
可是他们四个都害了那只狐狸，我没害啊，我怎么也惹上血咒了？不公平，不公平，再给我几年时间，
我一定可以成为国内最好的音乐家，我不想我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。诸位，我求你们帮帮我。他说到最后，不再是那种淡定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恐惧和不甘。他恐惧胡娘的诅咒，也不甘心自己马上被胡娘的诅咒给害死了。我拍拍苏一子的肩膀说，明天有时间我去找你，你不会出事的。既然你找上了我，那就谢谢了。苏一子说，我先回家了，明天有空我们一起聊聊，也许你们能够帮助我。那肯定的，我对苏一子说道。接着苏一子离开了，我吸了一口气对冯春生说，春哥，这活来了都他妈干不完呀，明天咱们还得去跟小雨哥去办鬼宅的事情呢。冯春生皱着眉头没说话。我推了推冯春生，春哥别打扰我，我感觉这个苏怡子没说实话，他刚才说的话呀有一个很大的漏洞。冯春生说道。